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前翻开经本53页，今天是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维摩诘居士疾病的经文。我们先看几句。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行意维摩诘问疾。文殊师利这个白佛言，世尊，比上人者，这个难为抽对。我们从这里开始。尔时，就是前面那一篇讲完了，现在文殊师利啊，释迦牟尼佛派他去问候维摩诘居士，在这个时候，这叫尔时。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文殊师利说了，如显意维摩诘问疾，你去来问候维摩诘居士的疾病。这个这一天开始，就是文殊师利啊，佛叫文殊师利去问候维摩诘居士疾病啊。问疾，问候疾病，有些意思。这就是首先要明了，这个维摩居士啊，以前把那些佛的弟子，还有这个那些这个菩萨，那个菩萨是偏教的菩萨啊，偏教是什么呢？通教别教，没到原教的这些菩萨叫做偏教。因为这个在这一章，文殊师利去问候这个维摩诘居士疾病。维摩诘居士疾病呢，这就是辨别清楚凡夫众生还有声闻缘觉，还有那些偏教的菩萨，那么都不够这个程度去问维摩诘居士疾病，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只有派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根据这部经的这个赵公注解，赵公注解是吧，那么文殊师利翻成汉文呢，叫做妙德， 妙是啊，妙法莲花经的那个妙，德是道德的德，嗯，他的翻成汉文的意思就是妙德，在经里面也讲过，他已经成过佛的了，名字叫做龙种尊，就是龙种尊佛，龙是啊这个天上飞的那个龙啊，啊易经里面讲飞龙在天呢、啊、那个龙，那个他是龙种尊，过去已经成佛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就派他去问候维摩居士。那么除了文殊师利以外，其余的前面所派遣的那些声闻缘觉与偏教菩萨都没有办法去问候这个维摩诘居士。那么再有这个前面多半是在维摩居士所居的这个房子外面的讲的这个法。这次维摩居士啊，他因为文殊师利来问候啊，他们在维摩居士所居住的房屋里面，在房屋里面谈到，所以这一条啊，要了解这个意思。再讲到这一篇，它的意思啊，文殊师利菩萨位置很高，那个祖师注解也讲过了，他曾经成过佛，那么这个现在呢，他示现的这个菩萨身份，这个菩萨身份也位置也很高啊，那个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世界呀、这个华严世界，华严世界菩萨呢，莲子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华严三圣。那么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三圣，那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讲到这个极乐世界啊，还是在华严世界，也就华藏世界之中，所以这样看起来，文殊师利菩萨位置高得很。再讲到维摩居士，维摩居士他到这个世间来疾病是不是真实的有疾病啊，那么讲全教 叫实，全实啊，两个意思来讲。那么那个文文就是这个疾病啊，是这个就权限视线来讲，他的这个法身，文文就是早就证到法身了。法身有什么病呢？法身没有病啊。他这次来是视线有疾病啊，视线有疾病，这就是啊，叫众生了解，众生哪一个众生都有病，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有因果，比如说医师。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要问这个病的原因，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它有因的病呢，得了病是果。那么我们就是借着有病的话叫凡夫了解呀。因果，凡夫任何病有因果的，不但病有因果啊，其他各种事情都有因果的，再呢，这个文母就是视线有这个疾病啊，就是。引起来他跟文殊师利两人在他居住的室内谈论这个妙法然后就引出来后面好几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纯粹就是叫众人借着他们两位谈论这个妙法，就是叫众生啊明了自己有本性，然后照着这个道理去修行呢，就正果。正果就是把自己本性完全的修出来，证出来。后面文殊师利说，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那个比上人者。”难为出对，文殊师利就是禀告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就称呼佛的，比上人者，上人是尊称为某些居士，但是。”佛叫我去慰问维摩居士啊，那位上人呢，难为出对呀，很难跟他对出对他的话。什么叫出对呢？这个言字边。就用言语跟维摩居士互相来抽打。维摩居士问他的问题 文殊师利也答复他。有时候文殊师利问维摩居士，维摩居士也要答复他，这叫抽对，对是对答，用言语对答的，这叫抽对。那么文殊师利讲啊，说佛啊，师尊叫我去慰问那位居士啊，那位居士他是上人呐、啊，我跟他去问候几天呢，跟他抽搭很难呐、啊，很难抽搭的，难为抽搭的意思，虽然是文殊菩萨对世尊讲的，那么他的意思啊，就是要学这部经的人，在当时跟文殊师利一起去问候啊维摩居士的疾病的那些人。还有当时候很多的众生都要了解呀，这个他去问候维摩居士疾病呢，两个人在谈话，这个非常难得，这个是既是非常难得，那要去听这两位在谈论这个妙法的时候，就好好的去去听的，听过之后要好好的研究，因为这部经这篇经里面呢，都是叫人家明心见性啊，明了自己有本性，然后照这个道理来证到自己本性。所以文殊菩萨跟维摩居士两位他这个道理啊非常深奥啊，逼着要用心呢、啊、去听，听过之后要逼得要深入的去研究，研究的要悟啊，要悟这个道。那么讲到难为抽对呀、啊，并不是说啊，像释迦牟尼佛啊，慈就是不想去，不是这个意思。讲过这话以后啊，他还是要遵照佛啊派他的这个旨意啊，古人叫圣旨啊，佛就是佛法在这个他是个圣人呢、啊，他要遵照圣旨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候疾病。讲了之后啊，继续再说，身达实相，善受法药，这还是前面讲的难为抽对呀、啊。怎么样才是难为抽对呢？那就是维摩居士他身达这个实相，再呢善受法药，身达实相啊，实相就是众生的本性啊， 众生本身难懂，说也很难说出来，所以经文里面就要真如本性，本性最真的，这个本性最真的啊，还不是把这个真字当作本性，不是叫真如，如是比喻的话，好像，就是真如两个字啊，形容本性。这个本性，用言语表达是很难表达的，因此啊，深奥的很，所以就是讲深大实相啊，这个深大实相。凡夫众生不必说，他见都见不到，了解都不了解，他怎么答呢？不但凡夫，就是声闻缘觉，还有那是偏教的菩萨，就是通教、别教。这些菩萨他们的这个学的程度还是浅呢，所以他还不能够深达。深达要是到这个圆教的菩萨那个境界，那么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当然没有问题，他归深达。这个文殊居士，当然也是能够深达。因此文殊跟文殊这个两位啊，他都是深达。如果文殊菩萨不能深达，他就不了解文殊居士如何深达了。他了解文殊居士能够深达实相，证明文殊师利菩萨也能够深达实相。那么这个深达实相啊，自己就证到这个实相了，不只是悟啊，而是能够证啊。文殊师利菩萨自己证到了，这个文殊居士自己也证到了，两位都证到这个实相。善说法要这一句话，根据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讲的啊，善说法要意思就是说，这个要言说法，要言说法的意思啊，就是用很简要的言语说出那个包含意思很多的那个佛法。所以经文这边讲善说法要啊，很难了解。鸠摩罗什大师这一讲是要言说法了，这就明白了啊。 要言说法就是用言语很少很简单，说出来这个法意思就是多得很。这一句是讲弘法，把这个法弘扬出去，度化众生。度化众生，你在前面这一句讲，身达实相，自己有证到这个实相了，然后教化众生啊，众生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法身呢、啊，那就叫人家来学，这个不可靠啊。所以这个雪庐老人他就告诉那个时候听见的，就是这个自己著作也好，自己教化众生也好都要有修有证。自己著书要根据祖师的注解，祖师都是有修有证那么这里讲上面自己，上一句是自己有证到的有修有证啊，怎么证啊？自己修啊，自己不修怎么能够证呢？有修有证。下就是弘法利生了弘法利生一般讲菩萨上求下化，对上求佛法自己自修，对下化教化众生。雪庐老人在这里就讲上弘下化，上弘与上求不同的，上求自己这个还没到这个程度还没有证到实相，还要求。上弘呢，就像文殊菩萨文殊居士，他已经从修行到正果都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叫化来教化众人呢，不叫上求了，不叫上求啊，叫上弘。上弘呢，弘的是佛法对佛来讲，他替佛来弘扬这个佛法，所以叫做上弘。下面讲辩才无知，智慧无碍。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讲文殊居士他有辩才，辩才是什么样的呢？无知知识这个像那个水停在那里不流动了，叫知。无知呢，就像水一直能够流动的不停，这就说明文殊居士的他的这个辩论的这个才能滔滔不绝的无知他就是辩论这个道理，一般人辩论时候不能辩了， 就是，那唯物就是不是如此的。他这个言语愈变愈多啊，不能停止啊，叫无知。智慧无碍，我们就是智慧啊，无碍的，就是一般讲辩才无碍。那么这个无碍与无知啊，不同。无知是言语啊，没有停止的时候，无爱呢，那么它是啊，能够这个观察众生的根基。说法度众生呢，必须了解众生呢是哪一种的根基，辨别众生的根基之后啊，才能够因机说法，辨别众生根基很重要，所以要智慧呀。智慧无碍，没有智慧，那众生根基他不了解，所以必得有智慧才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呀。那么我们要学佛，学着要教化众生。自己也就是开发智慧的，智慧怎么开发呢？任何一个众生都有无明烦恼，烦恼那个最粗浅的讲，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人人都有啊。那个聪明智慧高的人，贪嗔痴稍微少一点；没有智慧的人，贪嗔痴满满的，一点智慧也没有。所以要开智慧呀。就在这个世界上呢，不要贪名图利，贪的越多，智慧啊就越开发不出来。所以这里讲啊，智慧无碍呀。你要想观察众人的根基，要有智慧，智慧开发出来自己。必须不要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名夺利，争取任何的，那个都争取太多太多了，就拿名利这两个字做代表啊，你研究起来，凡夫众生在世间什么都谈呢？一切这个菩萨法事悉知，因为这个一切菩萨的这个法事啊，这个菩萨的法事。这个 祖师就讲了，祖师注解，一切菩萨法事啊，细致都能知道。这个法事是什么呢？鸠摩罗什大师解释，这就是讲的那个神通变化，各种唯一。神通变化各种的这个那个威仪啊，这就是法师。这种法师这个不止一种啊，叫一切啊，一切的菩萨法师啊，他都知道。细致，习这个字由当知字讲，由当接字讲，但是在这里啊，下面就是知字啊，不当知字讲，当接字讲，就是一切菩萨法师皆知，他都知道。照祖师注解，神通变化唯一，这些法师啊，维摩居士皆知道。那么要问，这些人都皆知道，普通人知道不知道？普通人啊，闻所未闻，听都没有听到，他怎么知道啊？维摩居士这些都知道，证明他是在因地修行，修到圆满了，这才有这个啊神通变化唯一。这个唯一也是自然的，学成就的。普通人的唯一就是假装的唯一，那也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么就像那个印光祖师来讲，印光祖师那种威仪，任何人见到印光祖师啊，自自然然的就尊敬祖师。不但普通人，在当时候那时候这个学术界最高的人，在政治界最高的这个人，见到印光祖师啊，也自然的啊尊敬祖师啊。那个时候有一位考试啊，国家考试啊，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榜眼是那个棒棒的棒啊，眼睛眼睛眼榜眼，第三名叫探花，那是在这个在天子朝廷里面这个考试啊。前三名都了不起的，有一位老探花，他写字啊，欢喜写这个草书。那么印光祖师啊，当面就跟他呵斥：“你这个草书不应该的，这个草书写出来 叫谁看呢？谁看得懂啊？这样一合作之下，以后他写信给祖师啊，就不敢写草书了。这样看起来，你看，因为祖师唯一啊，可以，使得各种人，无论学术界是哪一界的人，自然对他恭敬，对唯一这么重要。普通人要啊，假装的唯一，人家就一下就，看见这是假的，没有真实的道德，人家不相信的。所以这唯一要真的有修有证，这才是有才得到人家的敬仰。下面又说诸佛秘密无不得如。秘密那么这里叫诸佛的秘密，不是普通的秘密。诸佛不止一尊佛，而是成佛的这个一切的佛都有秘密。秘密在哪里呢？根据祖师注解，身口意，佛的身佛的口，佛的心里的意思，身口意都是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一般人不了解，意思非常深奥，这就是秘密。诸佛讲的这个深奥的佛法这个口啊，身体到人世间来度化众生，身体所表现的行为，一般人也不懂。一，佛的心里的意思，一般人更不懂，这叫做秘密。佛的身口意这种秘密啊，普通人不懂啊，地位浅的那个菩萨也不懂啊，唯有维摩居士，那这个诸佛的秘密啊，无不得入，他就能够知道佛的身口意。三处这个秘密啊，他都了解，都能深入。这个秘密啊，不是直接密宗那个秘密啊，这是就那个大菩萨修行修到这个能够深入了解佛的身口意秘密啊，是讲这个。密宗的秘密，那是密宗的一宗的这说法，他的秘密那另外有另外的意思啊。在这里讲是讲这个维摩居士的的境界。佛法如何 密藏，诸佛的密藏，密藏就是秘密之藏，就是讲的诸佛的秘密。密藏就是诸佛有身口意说的这个法，都是秘密呀、啊。所以经文里面讲诸佛密藏啊。那么文文就是对于诸佛的密藏啊，都深入。密藏的藏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佛法都包含起来，就是藏。那么这个诸佛的密藏啊，我们就是都了解。他这个了解啊，跟前面那一句连起来讲，前面讲这个一切的菩萨法师悉知啊，这是在因地修仙的时候啊，修满了，就是修到圆满了。这里讲诸佛的密藏无不得入啊，有了果，正道的果了。所以这两段合起来啊，就是因缘果满。那么这个文武就是在这个神通变化威仪这方面，因地修仙修圆了，在这个诸佛密藏方面，诸佛密藏是一切的法，都得是果地满了，所以两段经文合起来就是因缘果满的。这个文物就是境界，高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啊。下面讲，香佛众目游戏神通，其会方便，皆以得度。相互众目啊，目不止一种啊，这众目，那个祖师注解，那个众目什么呢？有四种，也是烦恼目。我们众生呢都有烦恼，要知道烦恼就是一个魔啊，又不是好东西的。再叫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众生的生命就是由五蕴合起来的，才有我们这个生命。有了这个生命，众生不知道，就一切为这个我，在社会上给人家争名夺利，所争取的东西多得很，这就是摸不到。跟人家争的愈多，这个将来受的苦报也愈多，所以这个无蕴也是魔。再就是死魔，人活在这个世间呢，他有他的任务啊， 任务没有完成，一死什么都完了，这死也是一个魔啊。就拿修道的人来讲，道业没成就死掉了，这个死就是个魔啊。第四呢，就是天魔，这个自在天的自在天上那些人呢都是魔，魔中有王，就是自在天王，那都是魔啊，有四种魔。这个四种魔的相符怎么相符啊？自己要有这个，有这个威德，有威德才能相符，不但相符天魔，前面那几种威德能够有了，就能相符。游戏神通，游戏神通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这些神通啊，要有定功夫才有神通，没有定功夫哪有神通啊？有了定功夫，有神通，就这个维摩居士来讲，他可以游戏神通，这个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在他本身来讲，度化众生用神通呢，就跟游戏一样，体会方便。他的智慧啊，有可以行这个方便，方便那个有真实的智慧，也就有实质，才有全智，有全智才能行方便呢。这个就是度化众生的，度化众生。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把真实的智慧开发出来，然后才能够用全的智慧来方便。既然方便，就是啊，度化各类的众生，哪一类的众生呢，就用哪里的方法来度化他，这叫方便。最后一句，皆以得度啊，皆以得度，自己、他人这些众生都已得到这个度化了。你这样看，这维摩居士这个境界，就到这种境界，那真是啊，只有文殊师利菩萨跟他谈呢，才能适合。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